来唱完四节来，预备来。欢庆主为君王，你掌中百姓扬，高声称颂赞扬，永远的神为王，振作你心，扬声高唱欢庆欢庆。还没睡醒哈，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昨天晚上来参加聚会的？就是诗班比较多哈，就声音还是诗班比较多，很奇怪哈。所以昨天没有来，今天来的没有理由，我们把嘴巴张开哈，欢欣主为君王。我们再把第一、第二节唱一次来，用我们的心来赞美我们的主，用我们的口来赞美我们的主。来，预备，来，欢欣主为君王。属你的儿女本应该就要欢欣，因为你已经得到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你将在天上掌权。你说属你的儿女也跟你一样一同在天上掌权。主啊，这个地上虽然有很多的苦难，有很多的让我们挫折的，甚至有时候很多让我们灰心丧胆的，主耶稣啊，但是我们想到天上地下的权柄已经赐给你的，一切属灵的恩赐已经在耶稣基督里从天上赐给我们。主耶稣啊，让我们今天虽然再次度居的时候，在地如同在天，有着一个得胜的权柄，因为你已经得胜的。主啊，我们理当欢心快乐的在你这里面前，是超越这个环境，超越各种试炼试探，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主， 我们的王，任何的试炼试探从来没有一件是超过我们所能受的。你被为我们开一条道路，使你自己的儿女可以忍受得住，而且可以胜过。主啊，为你自己的名的缘故，我们再次督居，每天以敬拜赞美。主啊，成为我们的一个心愿，也成为我们的一个目标。主耶稣啊，愿你在你的教会的当中大大的掌权。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请坐，我们再来唱诗291首。来，我们来唱完四首，来，预备，来。
我一生求主管理，愿献身心为活祭，使我手作主圣功，听被主慈爱感动，听被
首诗歌何为
就是
当初你在马可楼上与门徒享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你向天父的祷告也是如此，你说要他们合为一。主啊，因为你已经把天父所赐给你的荣耀你赐给凡相信你自己的儿女，主啊，圣灵所赐合为的心经常也要我们竭力的保守，主啊，合一本是你自己的心意，甚至你在最后要上十字架之前你还是没有忘记，你要门徒们记得，你自己也亲自成为仆人为他们洗脚，你说我们要彼此的相爱，这是你赐给我们的一条的命令，是吧？谢谢你教会在你面前特别这样的一个感恩，想到昨天晚上我们开始了一个教会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是吧？有300多个弟兄姐妹在这边敬拜来赞美你，是吧？虽然在不同的时间的当中我们来敬拜来赞美你，那我们本是一个身体互为肢体，你是我们唯一的头，是吧？因为在怎样的一个情况，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不同的地方来敬拜赞美你的时候，是吧？我们还是一个教会一个身体，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竭力保守你已经所赐给我们这样合一的灵，主啊，愿你这个名在教会的当中被高举起来，你的心因此可以得到满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弟兄姐妹，今天是我们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也感谢主，昨天晚上有300多位国语堂的弟兄姐妹在那边敬拜赞美主，也一起领用饼杯，虽然我们对饼杯所代表的意义应该都是不陌生的，但是我还是要念一段的圣经，我们来再次的被提醒，我们在领用饼杯的时候，我们自己应该要知道在这饮用的当中是要照着圣经所教导的真理来领用，还真正成为一个蒙福而不是受咒诅，属于神的儿女。在哥林多前书11章保罗这样记载，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他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的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他来。27节说，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杯，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饼杯是特别给属神的儿女，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裂开，我们可以回到父神的面前。所以等一下我们领用饼杯的时候，当中如果还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还没有重生，也还没有受洗归入主名的我们的朋友们，我们请你们暂时不要领用，我们很盼望不久或者很快的你们也可以加入我们一起来领受这样的一个福分。我们来唱诗180首，我们来唱第一节，唱第一节开始的时候，我请服侍的弟兄们到前面来，
都知道，能够了解，能够从心灵里面体会主这爱的意义，以至于我们愿意将自己再一次摆在你面前。主啊，我们谢谢你再次将我们自己摆在你面前，被你自己所使用。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祈求。
Amen。弟兄姐妹，这是代表主的身体，我们一起来领用。饭后主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轻声的来唱第三节，来。
我深爱救主，他是我有，我也赞美主，他听我求。愿在世年日唱出主恩，唱赞美救主。
救主，
慈爱的救主，尊贵的救主，我欢呼天堂，天堂手掌上流血，为罪人代求，有痛悲的。
周十安弟兄为这个杯献上我们的感谢。
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主你用你的身体和你的宝血把我们领到你的里面，用你的血来接近我们，将我们买赎回来。主啊，当我们想到你在上十字架的路的当中，有妇女为你的牺牲而哭泣，你说你们不要为我哭，为你们的儿女哭。主，你是何等样的心 当你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你的爱还是不离开我们。因此我们知道主你说的，凡吃着饼喝着杯的就永远属你。主你说你是羊的门，主你说你是好牧人，凡属你的你一个都不失落。今天我们借着饼借着杯再一次纪念主你的爱，来激励我们，好使我们知道原来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便都死了。今天我们活着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基督而活。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清晨再一次纪念主的爱。谢谢恩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的名。
Amen。 弟兄姐妹，这是代表主的身体，存着感恩的心我们来领用。我们再把副歌唱一次，就交给张宏牧师传讲信息。慈爱的救主，
大家早安。教会的牧长同工以后在崇拜的时候问安大家的时候要小心注意一下，有时候要说弟兄姐妹大家早安，有时候要说晚安，因为从昨天晚上开始有了周六晚间的崇拜。那因为现在是暑期的时间，所以六点半的时候跟现在的感觉没有什么差别，所以我们站起来的时候还要想一想说现在是下午还是早上。以后如果每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礼拜天聚会的弟兄姐妹会拨饼，也是礼拜六聚会的弟兄姐妹在前一天晚上拨饼的时候，就是刚才志成牧师提到的事情。刚才志成牧师也已经提到昨天晚上一共有大概国语堂一共有大概300多位弟兄姐妹来敬拜主，也已经有一些新人第一次到教会来的来参加周六晚间的崇拜了。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坐在这里的，你一定也不用我说哈，你也知道现在位置比以前舒适多了哈，那也宽敞。今天早上来停车有问题的举手啊，都没有哈。我想希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常常的彼此提醒。昨天晚上黄牧师在礼拜六晚上讲的时候也再一次的勉励弟兄姐妹，也是提醒弟兄姐妹持守一个非常清楚的目标，就是我们做这些转变做这些调整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所以我也请各位弟兄姐妹，你们也能够借着这个机会能够再一次的让你们的一些朋友邻居同事邀请他们能够到教会来。或许以往有一些人已经来过了来了之后觉得说很拥挤，然后呢就不再来了，你们也可以说现在不大一样啦，现在很舒服所以就能够邀请更多的朋友到教会来。各位弟兄姐妹，教会做一切的事工最终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这是我们再一次的来提醒，不是给大家任何的压力，而是我们彼此能够提醒。在昨天的同工会的时候也有弟兄问说这个教会做这样子的调整之后过一年之后的展望如何，我们并不清楚我们只能够说告诉弟兄姐妹有任何的发展也都是众人一同努力的结果。好，我们现在来读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是在《使徒行传》第三章1到16节，《使徒行传》第三章1到16节。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就很快的为大家念《 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赈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赈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骡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赈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齐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将他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这段圣经讲到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情。路加在前面已经提到，在五旬节之后，使徒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这是他所记载的一件事情。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事情，是在申初，申初就是下午三点的时候，犹太人一天三次祷告，一大早一次，然后呢，另外一次就是申初，也就是他们所谓的每一天的第九个小时，也就是下午三点左右，另外一次就是太阳下山的时候。彼得约翰在下午三点的时候到殿里，非常明显的，他们只是要去祷告，遇见一个从小就瘸腿的人。后来你如果读到第四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已经是四十来岁的人了。这个瘸腿的人在殿门口，因为犹太人认为一个人到殿里面去敬拜神的时候，也是他们应当行善的时候，英文有些翻译成 almsgiving， 就是行善施舍赈济的时候，所以在殿门口得到施舍的机会比较大。这个人在那里，人家常每一天把他抬到那里去。圣经上记载，彼得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这个人起来行走，然后这个瘸腿的人即刻得到痊愈。这个人惊喜若狂，到了殿中之后走着跳着赞美神。到十一节记载，拉着彼得约翰，这个同样的这个动词是描述一些耶稣被捉拿，还有一些人被捉拿的时候，意思就是紧紧的抓着彼得跟约翰，这里面惊喜若狂是非常清楚的表达出来。这个人所发出来的声音跟他的动作引发许多其他的人注意，第九节到第十节已经记载，使许多的人看到的时候满心稀奇跟惊讶。到了第十一节更是如此，许多的人跑到也到了彼得约翰面前，非常的惊讶这件事情，因为大概他们常年看到这个人瘸腿的人在殿门口已经非常习惯了。这件事情导致彼得一次布道的机会，你到第四章读到后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彼得这次布道也又是几千人信了主。这样子不寻常的事情，我们应当期盼吗？这样子的事情该不该继续 在教会中发生。这样子不寻常的事情还有意义吗？还有价值吗？对于这些问题，基督徒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基督徒认为绝对需要，甚至于他们认为如果没有这些不寻常的事情发生，教会的事工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这样子的人，他们就尽力的去找这些不寻常的事情，凡是跟神迹奇事有关系的聚会，他们就拼命的跑，拼命的去追求，发现了，听到了，很高兴，也讲。但是呢，对于某些人来讲，这样事情几乎要常常发生，到底多久发生一次，我们不晓得，或许每一两个礼拜就应该发生一次。如果没有，教会的事工好像就没有意义了。另外，有些基督徒的看法认为，这样子的事情已经只有在教会历史中一开始的时间才有。这个在所谓的，你如果去读一些书，所谓的 cessationist， 就是这种一些恩赐停止运作的这种观念的神学家认为如此。只有教会在一开始发展的时候才有，现在已经不会发生了，也没有必要再发生了。另外，有些基督徒认为这种事情可遇不可求，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听其自然，若是有了之后也不要张扬。我认识一个牙医生，他是在念牙医的时候信主的。他到教会去一段时间，对于基督的信仰有一些想知道的地方，但是也有让他觉得不大能够明白的事情，再加上他所看到的一些见证，使得他并不是那么愿意信服。有一次他回台湾过旧历年，发现肾结石，下午的时候发现肾结石，他自己到医院里面去看急诊，刚好那天是除夕夜，医院说我们的医生，有名的医生，能做事的医生都在休假，我们唯一能够给你的就是止痛药，你大概到年初二年初三再回来，或许有人可以看看你。这个年轻人跟他的朋友约了要一起吃饭的所有的约会都取消了，因为他痛得不得了，说四个小时才能吃一次的止痛药，他已经必须每隔两个小时就吃，吃到而且痛到不停的呕吐。他在晚上在家里面躺在床上不停的疼痛。他的姐姐姐夫从外面回来，是基督徒，发现弟弟在那里痛成这个样子，姐姐姐夫就说怎么办呢，只好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他祷告。第二天早上，他的姐姐起来看到这个弟弟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就问他弟弟你怎么样。这个弟弟转过来说昨天你们在为我祷告的那时候，我就觉得非常刺的痛在我的肾那边发生，在往体外移动，你们出去之后过了半个小时我就睡着了，我半夜醒来，因为有时差，我还在想这是不是一个巧合，然后到现在已经不再痛了。这个弟弟回到美国之后几个礼拜，这个痛都没有再复发，他就到教会去跟他的牧师说我要受洗信主。牧师说你怎么要受洗信主，很高兴，要做见证。这弟弟说好，我要做见证，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信主，就告诉这个牧师。牧师听完见证之后就告诉他说，我们让你施洗，但是你不可以做见证。甚至于问这个弟弟，你的姐姐姐夫是不是灵恩派的人。换讲这个牧师在他的理念里面，这种事情可遇不可求，但是发生之后不要张扬。到底我们用什么样态度来看这件事情？首先我要告诉大家，圣经的作者用不同的字
来描述神借着耶稣所行的许多不寻常的事情。在弗类福音里面，弗类福音的作者用另外一个字来描写，中文的圣经常常翻译成能力或者说异能。举个例来讲，马可福音第五章三十节，那个血漏的妇人去摸耶稣的衣裳，摸的时候耶稣圣经上写着说耶稣感觉有能力从自己的身上出去，就是那个字。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七节，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路加福音第六章十九节，众人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弗类福音的作者大部分都用一个特别的字来描写当耶稣身上彰显出一些非常不寻常的事情，医病、赶鬼、使瞎子看见、使人复活。有人就认为神的能力彰显就是在这些不寻常的超自然的事情身上才实在、才真实、才过瘾。这个字希腊文是 dunamis， dunamis， 你们如果有些人晓得英文有一个字，大概就晓得什么意思了。 dynamite， dynamite 这个字就是从 dunamis 引发过来的，炸药。我觉得这个字其实人的语言也很有意思哈。希腊文用来描述能力的这个字并不像我们说花朵，花朵没什么力量， dunamis，哇，听了多过瘾啊， Dynamite， 对不对？所以有些基督徒就认为神的能力像爆炸性的这样彰显出来，非要在这些不寻常的事情上。但是同时，圣经的作者特别是约翰却用另外一个字来描写凡是在耶稣身上彰显出来的这些不寻常的字、不寻常的事情。我们的中文圣经翻译成神迹，你如果看英文的话，没有神这个字，迹象 signs， 希腊文那个字直接翻译的话就是 signs， 就是一个记号，就是一个标记，就是一个标示，就像一个布告栏一样，是一个指标。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三节讲到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就是用这个字Wonder and sign。 因此有些基督徒就说这些不寻常的事情只是一个指标而已，它的本身没有什么意义的。甚至于有人，我听过一篇道，就是说指标所指的对象才是真正重要的，才是最关键，才是最终极我们所要关怀的。就举例来说，说假设你今天要去 New York City， 你开车，你在 Turnpike 上开，你在 Route 1上，你开开开，你会看到有一个牌子上面写 To New York City。 我就听过一篇信息说没有人看到 New York City 那个牌子之后就会非常高兴的站在那个牌子之下就不走了，因为那个牌子只是一个指标而已，只是一个标示而已，它告诉你你要去的地方，特别是遇到岔路的时候。所以重要的是要把人引到基督面前，所以重要的就是布道，重要的就是读圣经，重要的就是教导。所有把人引到基督耶稣面前的才是，那最后引到基督面前才是重要的。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看？弟兄姐妹，在弗类福音里面用 dunamis 能力这个字来描述这件事情，在约翰福音里面用 sign、 用记号、用神迹来描述，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的确，约翰非常清楚地表示，超自然的彰显只是一个指标。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许多迹象、许多 sign， 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翰的确有这样的意思。约翰记得耶稣所行的不寻常的事情并不多，比起弗雷福音来讲少得多。他讲到耶稣把水变成酒，他讲到耶稣医好了一个大臣的儿子，他讲到耶稣医好了一个38年的瘫痪，他讲到耶稣有以饼跟鱼喂饱了5000人，他讲到耶稣使拉撒路复活。而约翰说，记载这些事情，记载这些记号，主要是要人能够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约翰的确对于人见了这些神迹却不信，带着一个非常负面的态度。约翰福音12章36节到37节，约翰福音12章36到37节，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耶稣虽然在这些人面前行了许多的特别的一些迹象，他们还是不信他。约翰福音第2章23到25节，约翰福音第2章23到25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在这里似乎表示，在约翰福音第2章这里所记的耶稣在耶路撒冷所行的那些神迹，看的人信了他的名，并不是真正的信了他，只是被神迹吸引，并没有真正的信入耶稣，并没有真正的信到他们的心中。但是弟兄姐妹，约翰同时也很清楚地表示，有人因为神迹清楚地信了。约翰福音第2章11节，约翰福音第2章11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南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里面所讲的，这里面约翰所用的笔法是一个正面的笔法。他说耶稣使水变成酒之后显出他的荣耀来，换句话讲，这个迹象发生了一当发生的作用，这个指标发出了他应当发出的作用，耶稣的荣耀显出来了。怎么样显出来？他说他的门徒，约翰说他的门徒就信他了。约翰福音第4章52节到54节，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换句话讲，在约翰所写的这个记载里面，神迹，耶稣基督超自然能力的彰显是有价值的。当这个神迹，当它产生一个正面的价值，产生一个正面的果效 ，mediating faith， 这个神迹成为一个传递信心的一个器皿，一个过程。所以在约翰福音第2章11节那里，跟约翰福音第4章52节54节那里，都把这个神迹正面的价值表达出来。而同时，耶稣所责备的，或者说约翰所责备的，当神迹没有办法产生作用的时候，约翰所责备的并不是耶稣所行出来的神迹，约翰所责备的是人，是那些对那些超自然现象彰显产生错误反应的人。甚至于可以说，耶稣所做的那些不寻常的事情，成为对那些不信的人的一个审判， Judgment against the wrong-hearted， 这些不寻常的事情反而成为那些心术不正、根本心存刚硬的人成为他们的审判。换句话讲，神迹在圣经作者的笔下并没有被批评，是有价值、是有意义的。对于那些信的人来讲，神迹成为一个传递信心的一个管道，对于那些刚硬不信、对于那些对这些不寻常的事情带着错误的反应的人，这些不寻常的事情成为他们的审判。不是讲到勇士之间的审判，而是讲到人类时空之间这个暂时的时间， a judgment against the wrong hearted。 其实在弗雷福音中用 dunamis、 用异能、用大能这个字也有同样的意念在里面。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到二十四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到二十四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这里面用的是 dunamis 那个字。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格拉逊啊，你有祸了；伯塞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它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你看到没有，在弗类福音里面，即使用这个大能、异能这个字所表达的含义，跟约翰用神迹这个字其实有一样的意思在里面。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那里面是用 dunamis 这个字。所以神迹，不论我们这些不寻常的事情，不论我们用神迹、迹象这个字来看，或者用大能这个字来看，其实它的意义都是一样的。是有价值的，是正面的。对于信的人来讲，对于看的能够信的人，心里面能够顺服下来、除去刚硬的心的人，神迹的价值是因为它能够成为一个 mediating faith， 传递信心的一个工具、一个过程。对于那些刚硬心的人，对于那些看了一次再一次却始终不能够明白、带着一个错误的态度追求的人，成为一个对他们的审判。事实上，在《使徒行传》第三章这里，路加之所以把前面的事情记载的那么清楚，把这个瘸腿蒙医治的过程记载的那么清楚，因为路加的意思是要表示这一个瘸腿蒙医治跟彼得后来的布道是同样用来把人引到基督面前的器皿，被同样引到、把人引到神面前的一个过程。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弗类福音、看使徒行传这些记载，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情，圣经书卷的作者从来没有对神迹带着一个说这些事情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正面的意义在于他传递信心给人，对于那些刚硬心的人，这些不寻常的事情成为他们的审判。另外我要告诉弟兄姐妹的，我们现在回到使徒行传第三章，在这段记述当中，让我们看到一个这个不寻常事情的彰显，这个神迹的彰显。我们如果仔细的去读这段圣经，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件事情，圣经的作者记载这些事情要让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彰显，显出一个非常清洁的一个现象，非常单纯的现象。人若仔细的去读这段，使人从心中产生一个单纯的渴慕，这样子的事情 能够发生在神的家中，发生在教会里面，发生在他的子民当中。这样子的记载有什么事情？我意思就是要告诉弟兄姐妹，或许今天我们对于神迹的反应，因为在我们周围所接触的一些事情，使得我们对于神迹，对于神做不寻常的事情，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但是圣经的记载没有这样子的意思在里面。神借着他的仆人耶稣基督做这些不寻常的事情在人的身上，是一个非常清洁的单纯的能力的彰显。你看这里记载的彼得约翰并没有刻意要做什么特别的事情。下午三点他们走到店里去，对他们来说，他们走到店里面去有相当的意义，他们要祷告。但是他们走到店里 It's just another day。 在这里你从路加的笔法里面你看得出来，彼得约翰并没有想说我们到那里去来开一个神医的布道会。各位弟兄姐妹，我讲这句话意思并不是说不可以开神医布道会，我只是要让你们看到圣经所记载这些事情这么自然的就发生了。 It was just another day。彼得约翰走到店里去，对这个瘸腿的更是如此。 It's just another day。 他连要钱这件事情都没有带着热诚的要。你如果去看这个路加的笔法，他在那里要了之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看的时候还说叫他们看 叫这个人来看彼得约翰。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对这个要钱的人来讲， It's just another day。他躺在那里，他坐在那里，他只是在 try 他的 luck。 过去一百个人或许有两个人丢一点钱给他。你们被要钱过的人都知道我说的意思。我小时候在台湾碰到一些乞丐，十年前去大陆培训的时候碰到乞丐，我就发现乞丐有那些有经验的跟没有经验的。没有经验的想要用他的诚恳来打动你，他看到你的时候他跟着你跑，他用很大的声音跟你求。而那些真的老道的乞丐不是这样子的，他站到一个最好的位置，他说求求你们，求求你们行行好，他连看也不看过往的人，因为他已经经过累积的经验，知道他的眼神 doesn't make any difference。 他的热诚，他的声音，他怎么跑 doesn't make any difference。 他已经累了，他晓得我就坐在这里，我就不停地喊， 只要过往的人够多就能够收集到一点点。这个美门口的瘸腿就是如此，他要了之后他连看彼得约翰的兴趣都没有，是彼得约翰定睛看他。或许彼得约翰已经走过了，或许这个人的头就像那个 Stevie Wonder 唱歌一样，你们知不知道那 Stevie Wonder 每次唱歌他的头一直摆，可怜可怜我，可怜可怜我，可怜可怜我。那彼得约翰已经过了，他已经不看彼得约翰了。各位弟兄姐妹，我去读几本 commentary 的时候，我发现有许多解经书的作者非常诚实的说，他们从这个描述里面看到彼得约翰是一个能够明白神心意的人， in tune with God's will。 在这个对大家来讲都是 just another day。 彼得约翰居然能够感受到那坐在高天宝座上的，看着芸芸的众生，这芸芸的众生没有一个人在乎，每一个人都说 It's just another day。 他坐在高天上宝座的君王居然能够把他的心意借着彼得说 I care for this one。 这是在神的家中我们要渴慕的，就在你我觉得自自然然 Just another day。上帝超自然的能力就能够进入人类的时空。彼得定睛看他说，你看我们， 简单的宣告，大白天下午三点，不需要乐队在后面伴奏，不需要把灯光调暗一点，不需要任何这样子的事情。我参加过许多灵恩的聚会，所以我想我讲这个信息，坐在底下可能有一些人蛮紧张的。讲完之后，乐队开始伴奏，诗班开始唱诗，把灯关暗一点，因为我们需要 produce 那个 emotion。 这是我看到在美门口发生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周围的人还在那里走来走去，周围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在专心。对大家来讲， It's just another day。 简单的宣告，金子银子我没有，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弟兄姐妹， This is power， 这是能力，不需要任何的 manipulation。 然后到后来，等众人跑到约翰彼得面前的时候，彼得讲的话也让我们惊奇。以色列人呢，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是的，彼得很快的排除自我贡献的这件事情，这是大部分的保守的神学家都说跟今天神医布道者很不一样的地方。的确如此，不但如此，保罗也是如此。保罗在旅行布道的时候，让一个人得医治之后，有人就拿着花圈牵着牛到他面前来，要献给他。保罗说：“我们跟你们一样，都是人。”排除人对自己的注意力，但是我要请弟兄姐妹注意一件事情：彼得不只是如此而已。他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你们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他后面的解释表示他对这事情的看法。在人类的历史上，神的义仆耶稣已经被兴起来了，他是生命的主，他是圣洁公义的羔羊，已经被杀，如今复活，坐在神荣耀的宝座上。对彼得来讲，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其他这件事情为什么要觉得稀奇？这是现在福音派的作者不敢来看这件事情的地方，因为我们还是会觉得稀奇。神迹与福音，弟兄姐妹，我们到底怎么样看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仔细的看圣经的作者的描述，没有批评，即便对那些不信的人，神迹仍然彰显了他应当彰显的作用。 Because this is judgment against the wrong heart。 而这些事情的彰显，不是在一些人特别的能力、特别的敬虔。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一样的活在彼得、约翰已经活在的时代里，神的义仆已经被设立了，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在任何一个基督徒的身上，神不寻常的作为都有可能发生。我说的那位牙医师接受了牧师的劝告，在那个教会受洗，这件事情已经十多年了。他现在在加州行医，在教会服侍，也经过许多的挫折，在服侍的过程中也有过很多让他伤心的地方。我前阵子跟他联络的时候，知道这位弟兄因为东南亚宣教工厂的需要， 他们的教会讲这个需要，他一听就签下一张支票，我不要告诉你们数字是多少。当我问这个年轻的牙医，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告诉我的就是神坐在他身上的事情。他说世界上的很多的人，非基督徒基督徒都会让我们失望，但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神在我身上做的事情。在第十二世纪第十三世纪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神学家 Thomas Aquina， 他有一次去拜访那时候的教皇 Pope， 教皇正在那里数收集到的奉献，那个教皇就说 Thomas， 现在再也没有人能够说教会没有金也没有银了。 Thomas 说 Neither can she say rise and walk。 这是天主教在十二世纪十三世纪的时候，这是我在读 F.F. Bruce 的解经书里面看到他引用的一句话。 Bruce 说，这是任何一个时代的教会都要反省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已经活在神把他的义仆设立起来的时代，我们不是靠着能力，不是靠着虔诚，彼得已经说得非常清楚。然而神在我们当中荣耀的做事，对你我应当有一个健康的期盼。求主祝福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来敬拜你，也谢谢你让教会为了福音的缘故一直往前走。主啊，求您让我们像第一代的使徒一样，一方面我们说我们愿意放胆传讲基督的信息，一方面我们说父啊，求你你的仆人伸出他能力的手来见证我们所传的道。听我们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张牧师的信息。我相信我们属神的儿女多少都会经历到各种不同的神迹啊。圣经里也讲说，以利亚这位大有能力的先知，居然我们跟他是有同样性情的人。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谦卑等候神能够成为神的器皿，神会借着我们也会行这样的神迹的。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把握？有哈。我手上我先介绍我们今天新来的，手上有两位第一位是来自伊士林，杨玲玲。杨玲玲在我们中间吗？是，是，我们欢迎你。您是组内的姐妹吗？还是慕道友是吧？好，我们欢迎你，请坐。第二位啊，许玉英。我念的对吗？住在Pennsylvania， 是 Nicol Drive。 许玉英有没有？还是我念错了？许什么英？没有，好，没关系啊。我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所以大家看看左右前后哈，我们是很宽敞哈。宽敞不是说为我们享受的哈，所以我们可以尽可能邀请我们的朋友们曾经来过的，或者我们认识的邻居等等的，把这个座位坐满。感谢主，我们本来以为第一堂很多人就跑到昨天去了哈，昨天去就没有人，还是很 多人马上可以填满啊。我们昨天同工会的时候，詹牧师说2到3年，我们的黄小石长老更有信心，他说不是一年之内我们要填满，也许我讲说6个月之内好了。我的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没有，我们欢迎这个杨玲玲啊，我们的朋友。我们也希望你能够留下来，我们有特别的福音班，好，完之后我们有中餐特别的款待你。我们接下来福音班是这一季的主日学的开始，同样的我们再次有3种不同的语言，有国语的，有闽南语的，有粤语的。国语堂是在306，也是张宏牧师继续会传讲福音的信息，人生的际遇。然后3044是闽南语的，我应该用闽南语讲哈，平安，我不会，苦难是什么？怎么讲？我自己是台湾人，讲不出来。苦难中的平安，苦难中的平安。所以在胡说八道。粤语堂在 farm house 啊，这我更不会啊。就是王国宏弟兄是神的默示。好，有几件事情我很快的报告。聚会，我们真善美讲座今天是最后一次的团体报名啊。是在6月17号到6月22号，这一次有中英文的真善美基本跟晋升的2种讲座啊，所以团体报名是今天截止啊，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可以到柜台那个地方去报名。然后教会洛克教会每年的退休会是6月27号到6月30号，是在伊城 Elizabeth Town 伊城的这个大学举行。我们今年请到很好的讲员是孙约翰牧师，6月9号截止报名。哎呦，这么快啊！6月9号，我们都还没报名，所以请大家快点报名。我们听说国语堂到现在不到20人，英文堂200多人，听说已经有将近80人报名，所以我们要快点哈。所以等一下出去，大家我们有30分钟的时间到下一堂开始，请大家开始报名。7月6号跟7号。有台湾学员传道会的李长安牧师跟师母冯志梅要这边开一个讲座，叫婚姻家庭的研习会报名表也是在前面的接待部门，大家可以领取，可以报名。其他事情没有什么特别的啊，没有。好，我们其他请大家自己看。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这是你自己的教会，是你自己用你自己的全能，借着你自己实际上牺牲流血的宝血所收买回来的。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你已经胜过一切死亡的权势，你已经胜过一切撒旦魔鬼的任何的拦阻。主啊，你已经得着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你也把这样的权柄赐给你自己的教会。主啊，2000年前当我们看这样圣经的时候，我们非常的羡慕你到处的行走，你医病赶鬼传天国的福音，对吧？千千万万的人每到一处是大街小巷，吸引了很多很多的人，是吧？今天我们还相信你是昨日今日以后永不改变的耶稣基督，当初你所行的今天你还继续的要做，我们相信包括神迹奇事异能你仍然要彰显在你教会的当中。所以说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你也在我们的信心不断的赐给你这个教会，我们向你祈求，祈求你继续的大步行走在你这个儿女的当中。一方面我们放胆的传讲你这个福音，一方面也像当初一样，像彼得所说的一样，这位生命的主，主啊，你伸出你自己的手来行现在神迹奇事医病，让我们在你面前不仅身体，主啊，能够得到你自己的照顾，我们的灵魂的当中听信这样的福音，我们灵里可以打开，知道你是能为拯救我们的主，是永不改变的神。谢谢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现在直到永永远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